第十六集。
萧克，你不是杜超的对手，我劝你还是放了我们，争取宽大处理吧。
宽大处理？对我最宽大的处理就是一枪打死我。如果在古代，怎么着也得3600刀剐刑吧。
你到底要干什么？
萧克凑到了马志廷的身前，鼻子尖险些碰到了马志廷的脸蛋。马志廷不自觉地躲了一下，却被萧克抓着头发按了回来。
啊！
杜超杀了我的女人，你说我该怎么对待他的女人呢？
杜超杀了你的女人？不可能！
不可能！我亲眼看见他死在杜超的枪下。不过你放心，我不会杀了你的。死亡带给他的痛苦只会越来越弱，我要让他痛苦一辈子，我要让他看见你一次就心疼一次。哦，对了，还有他的妹妹啊。
萧克说完，从小腿处拔出了一把匕首，亮白的刀锋反射着朝阳的光芒，映在了杜飞的身上。萧克拿着匕首顶在了杜飞胸脯的上面。
啊，你要干什么？志廷姐，志廷姐，你救我，你救我！
萧克一刀挑开了杜飞的衣襟，却没有划伤杜飞。
萧克，你敢动他一下，我立马咬舌自尽！
你用你的生命威胁我，你不觉得很可笑吗？
不可笑，我死了，杜超会痛苦，他会一枪打爆你的头。可是你的阴谋就没法得逞了。我死了以后，杜超会难过，可是我相信时间久了，会有别人替我抚平他心中的伤疤的。而你，就算做鬼，也还是一个失败者，没有成功过一次。
闭嘴！我会一枪打爆他的头。他不是我的对手。
是吗？你赢过他吗？哪怕一次。
激怒我，可并不是一件好事。
啊！
萧克把马志廷的裙子撕碎，塞进了杜飞的嘴巴里。萧克在满是泪水的杜飞的脸蛋上轻轻地摸了一下，萧克脸上的表情此时已经扭曲了。
小妹妹，让你看出好戏。
你干什么？混蛋，你放开我，放开我！
如果你敢咬舌自尽，我就让杜超的妹妹生不如死。你知道我有多少弟兄？
王八蛋，杜超会要了你的命的！
嘿嘿嘿，你越挣扎，才越有味道。
杜飞偏过了头，他的眼泪顺着白皙的脸蛋滑落，滴在了泥土里。整间厂房里，都是马志廷不甘的叫声。可是没有人来救他们。半个小时之后，警车包围了这里，可是普通的警察根本攻打不进去。最后调来了特警，当两名特警死在萧克的狙击枪下之后，消息终于通知到了战狼大队。朱明和洛敏正在作战会议室中，杜超就站在两个人的面前。
杜超，
有个消息要通知你，但是我希望你能有个老兵的鸭子。
是。
萧克劫持了马志廷和杜飞。
杜超的脸色瞬间煞白，两只眼睛好像要喷出火来，一双手死死地扣着大腿外侧，浑身像是一根绷紧的弹簧，随时可能弹出去。
杜超，任务已经下达到了战狼大队。
我保证完成任务。
我们有些担心，俗话说关心则乱，很显然这是萧克设下的圈套，他的目的就是引你上钩。
这次不把他绳之以法，我绝不回来。
一旁的洛敏看着杜超的眼睛，有些担心。
大队长，我看还是我带队吧。
报告队长，萧克的目的是引我上钩，如果我不去，他很有可能狗急跳墙。
这样，你和洛敏一起带队，指挥权还是在洛敏手里。
是。
半个小时以后，杜超和洛敏乘坐的直升飞机降落在废旧工厂一里外的空地上。为了不打草惊蛇，杜超和洛敏带着战狼大队队员乘坐警车来到了废旧工厂的外面。洛敏和全副武装的杜超站在了临时指挥车的外面。
这个工厂结构十分复杂，歹徒手中的武器很先进，而且在工厂中至少潜伏着两名狙击手。
两名狙击手？
是的，因为我们有两名特警同时中枪，而且角度不同。
那人质呢？知道藏在哪儿吗？
就在废旧厂房中心的一个车间里，这也是歹徒防守最严密的地方。我们试图从高空突破，但是直升机根本接近不了，他们的狙击手太准了。
好了，情况我们已经大致知道了。杜超，动手吧。
是。
杜超带领狙击小组进入了工厂附近的一栋居民楼中，突击队开始向厂房内进攻。很快，杜超就发现了一处厂房房顶伪装的狙击手。杜超连续两发子弹击中了目标，但是那绝对不是萧克，因为这一切太简单了。突击队员快速地深入厂房区，从厂区里面传来了一阵阵的枪声。很快，突击队员攻到了中心的车间外面。这个时候，萧克的声音传了出来：“
杜超，你终于来了。我知道，那两枪就是你打的。你听好了，外面的警察也给我听好了，我要杜超一个人进来，否则我就炸掉整个车间。听明白了吗？我要杜超一个人进来。”
杜超立刻撤出了居民楼，回到了指挥车的前面。
队长，让我进去吧。
你疯了，那摆明就是一个陷阱。
队长，他真的会炸了车间的，这个厂区四面都是空旷地，他选择在这里根本就没有打算活着出去，他就是想为那个女人报仇。
那你还去？
队长，我妹妹和志婷都在里面，我必须去。队长，你放心，至少我也会和她同归于尽。
杜超空着两只手走进了那个废弃的车间。刚一进到车间，杜超就看到一把狙击步枪放在一个箱子上，而且这个车间里面已经被萧克用木箱摆成了一个迷宫。萧克的声音再次出现：“
你一定没带狙击枪吧？你以为我会在你进来的那一刹那打爆你的头？
你也得有那个本事。
” 你还是一样令人讨厌的。不过没关系，看到前面这个迷宫了吗？在迷宫的角落里啊，有你的马记者，另外一个角落里有你的妹妹。不过你不要妄想爬到箱子上，那样啊，我的人随时干掉你。
杜超抬起头看了看车间里面，他已经发现了躲在天窗那里的匪徒。
小克，你就这么想赢我？
我只是想让你的女朋友知道，我才是最好的狙击手。
那好，我们开始吧。
杜超一个前滚，抓起箱子上的狙击步枪，躲在了一个箱子后面。天窗上的狙击手开枪了。杜超不会天真的以为萧克会和自己单挑，至少天窗那里的狙击手会打断自己的一条腿。但是杜超不会向那里开枪，他知道那正是萧克所希望的。那个狙击手只是一个诱饵。杜超防备着天窗的方向，开始在迷宫中快速的移动。这个时候萧克出现在二楼的一个角落里，他已经在狙击镜中看到了杜超的衣角。突然杜超的衣服完全出现在他的狙击镜中，子弹准确地击中了衣服，可是那仅仅是杜超的衣服而已。
该死！
萧克就地一滚，立刻躲在了一个箱子的后面。萧克刚刚的位置立刻掀起了灰尘，萧克一动不敢动，但是杜超同样也不敢乱动。在车间的顶部，天窗边还潜伏着一名狙击手。实际上这名狙击手已经犯了大忌，他已经暴露了自己的位置，但是杜超就是不敢开枪射击。这个时候的杜超正紧紧地趴在地上，一点点地向前挪动。杜超把狙击枪悄悄地架了起来，然后用挂在腰上的绳索挂在了枪钩上，最后拔出了自己的手枪。杜超轻轻地一拉绳索，狙击枪立刻开火。随后来自天窗那里的子弹和萧克枪中的子弹全部击中了杜超的狙击枪，并且顺着枪身的方向射入到了地里。就在枪响的同时，杜超飞身而起，一抬手，天窗上的威胁终于清除了，但是代价就是杜超失去了狙击枪。
杜超，第一局你赢了，但是我们的比试还没有结束。马记者跟杜飞其实根本不在这个迷宫里，他们呀都在二楼。不过你要小心哦，我会打黑枪的。
杜超听着脚步声快速地站起身子，可是萧克已经走了出去。杜超冲出迷宫，踏着箱子抓住了二楼的栏杆，飞身上了二楼。二楼有一条长走廊，就像大学的寝室一样，每隔几步会有一道门，那会是一个个不同的车间。杜超必须要一个一个的搜索，同时又要注意萧克的偷袭。直到搜索到第四个车间的时候，杜超终于看到了马志廷和杜飞，两个人全都被绑在椅子上，两个人中间堆放着几个破箱子。马志廷的裙子是破烂的，杜超能够轻易地看见马志廷的双腿。当杜超看到马志廷时，他乱了方寸。
啊，志廷！
就在杜超冲进车间的一瞬间，萧克出现在马志廷和杜飞的身后。萧克的枪先响了，随后杜超的枪也响了。
还挺快。
萧克一把撕开自己的衣服，露出了卡在防弹衣上的弹头。萧克想要拔掉那颗弹头，但那颗子弹已经撞断了他的肋骨。这时他看见杜超正爬起来，杜超的手中举着枪。原来杜超的身上也穿了防弹衣，子弹也打在杜超的胸口，打断了他的一根肋骨。两个人就像回到了战狼大队的手枪移动靶场，他们的动作标准而且整齐，只是这一次的目标不再是人形靶，而是真人。短短的半分钟，两个人弹夹中的子弹全部打光了。随后两个人冲向对方厮打起来，近身搏斗不是萧克的长处。两个人挥舞着匕首，在马志廷和杜飞的面前搏斗。他的匕首划开了萧克的喉咙，萧克双手紧紧地捂住脖子跪倒在地。他瞪着双眼看着杜超，杜超嘴角流血，浑身有多处刀伤。萧克不甘地摔倒在地，鲜血从他的身躯下流淌出来。
志廷，我来救你了。
杜超拖着一条被扎伤的腿来到了马志廷的面前。马志廷看着杜超，脸上的泪水已经沾湿了仅剩上半身的连衣裙。杜超咬着牙挑开了捆绑着马志廷的绳子。
别怕，我带你回家。
马志廷的双臂搂住了杜超的脖子，和杜超亲吻了足足十几秒钟，这是他们第一次亲密接触。
快，快给杜飞松绑吧。
杜超这才拖着一条伤腿向杜飞走过去。马志廷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他先是看了看脚下萧克的尸体，眼睛里充满冷酷的恨意，然后他又看着杜超的背影，目光瞬间变得温柔似水，他轻轻地笑了。杜超走到杜飞的面前，先把粘在杜飞嘴上的胶带揭开。
哥，你快拦住志廷姐，他要……
杜超猛地回头，只见马志廷已经冲到了窗户边，他并没有减速，就像是一头白色的小鹿一般，高昂着头撞向了玻璃。杜超傻眼了，呆呆地站在原地。他清楚这里是车间，他清楚车间的结构，他更清楚车间二楼的高度。
志廷，志廷，为什么？你为什么？为什么？志廷。
做他的猎人，我没有后悔过。
阴雨绵绵，墓地里，杜超站在一座墓碑前，墓碑上有一张笑脸，是一个头戴军帽的漂亮女孩。杜超穿着武警部队的常服，怀里抱着一束花，他的身后马笑阳抱着花打着伞走了过来，为杜超遮住了雨。
又来看志廷啊？
指导员，
你真的打算到西藏去当边防战士？
西藏是志廷最想去的地方，我相信他的灵魂会去那儿的。
志廷不希望看见你这样。
萧克他成功了，不管志廷是生还是死，我都会心痛一辈子。指导员，我摆脱不了，我还是会梦到志廷最后的样子，那件破碎的裙子，还有他最后跳下去的样子。
在墓地外面，有一辆高级轿车停在那里，司机的位置上坐着赵子君，副驾驶是雷霆，后面是杜飞和一脸呆滞的江猛。杜飞扒着车窗远远地望着杜超，眼泪喷涌而出。在高级轿车车尾的方向是通往墓地外的马路，黝黑的路面上站立着整整100名官兵，在雨中官兵们昂首挺胸，任凭风吹雨打，这是战狼大队突击中队的战士。在队伍的最前面，骆敏的身边站着老范，阴沉的天气遮不住老范手铐上的白光，这一点白光直上云霄，冲破了乌云。